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10条新闻，我们慢慢听。今天这期我们先看一条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新闻。新西兰最高情报机构 NZSIS 在一份报告里说，中国是他发现的唯一一个在新西兰大规模进行 espionage， 也就是间谍活动的国家。报告还说，中国在 foreign interference 外国干预活动方面仍然是最活跃的国家。直接结果是，这份报告把新西兰的安全环境描述得更紧张。NZSIS 说，过去一年这类 malign behaviors and activities， 也就是有害行为和活动，变得更有威胁。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报告同时提醒新西兰机构不必停止和中国实体往来，但要采取 eyes wide open 的态度。这里的 NZSIS 全名是 New Zealand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可以理解为新西兰的国内安全情报机构。它发布的是 Threat Environment Report， 也就是威胁环境报告，用来说明它看到的主要安全风险。再听一个关键区别， Espionage 更偏向秘密获取敏感信息， Foreign Interference 更偏向外国力量试图影响政治或社会。报告还提到 Ground-based Space Infrastructure，地面太空基础设施，因为这类设备可能有收集军事价值情报的能力。第一个表达是 singles out， 意思是特别点名，单独指出。标题说 NZSIS singles out China， 就是情报机构在多个国家之中特别点出中国。The report singles out one country. The teacher singled out the main risk. 第二个表达是 at scale， 意思不是普通地发生，而是达到相当规模。报告说 ，espionage in New Zealand at scale， 重点在规模和系统性。The company operates at scale. The problem is happening at scale. 第三个表达是 eyes wide open approach， 意思是保持清醒，了解风险后再行动。它接近 go in with eyes open， 也就是不要天真地进入某种关系或交易。Businesses should take an eyes wide open approach. We went in with our eyes open.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条新闻的隐藏逻辑不是简单的断交或禁商，而是情报机构在提醒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人员，跨国合作里可能有看不见的数据和情报风险。所以听到这种报道时，要抓住两个层次，一是安全警告，二是风险管理。接下来我们从国家安全转到医疗系统，听一位急诊医生为什么对 Health NZ 说 Send help。 刚才那条讲的是情报和国家安全，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到普通人最直接会感受到的地方，医院急诊。 Palmerston North Hospital 一名急诊医生 Dr. Dusty Breton 对 Health New Zealand 发出很短的一句话， Send help， 因为急诊等候室当天非常拥挤，病人多，空间不够，工作人员也已经在加班顶着。最直接的结果是病人等待时间被拉得很长。报道里提到有人说自己等了 up to 17 hours，医生还说，有一名病人可能等到 up to 27 hours。 最值得抓住的细节是，医院虽然最近加了14张床和一个 assessment room， 但医生说 bed block 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病人进来了却没有足够地方被检查收治和流转。这里的 Health NZ， 也就是 Health New Zealand， 是新西兰全国性的公共医疗机构。听新闻时，如果你听到某个医生向 Health NZ 喊话，重点通常不是个人抱怨，而是在说系统资源、床位、人手和管理目标之间出现了压力。再补一个关键词， ED 是 Emergency Department， 急诊科。报道里还出现 bed block， 这个词很形象，指病床和病人流动被堵住，急诊里的病人不能顺利转到病房，新的病人也就更难被及时看到。第一个表达是 send help， 它字面上是派人来帮忙，在新闻标题里很有紧急感，比 ask for help 更短更急。 You can say please send help now， 也可以说 the team needs help today。 类似表达还有 call for help， 但 send help 更像现场已经撑不住了。第二个表达是 struggle to cope with demand， struggle 是吃力， cope with 是应对， demand 在这里是医疗需求，也就是来看急诊的人太多。 The hospital is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demand。另一个例子是 staff are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pressure， 类似说法可以是 under pressure， 意思是承压。第三个表达是 not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常说可持续的， Not sustainable 就是这种做法不能长期维持。报道说工作人员 picking up extra shifts, 也就是多接班、额外上班，但医生警告，这不是长久办法。Extra shifts are not sustainable. Long waits are not acceptable. 这两个短句都很适合描述公共服务压力。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一家医院一天太忙，更深一层是急诊、床位、冬季流感、政府六小时看诊目标以及员工加班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今天人多，而是系统流动不顺时，每个数字都会落到病人等待和医生疲劳上。顺着这个公共健康的话题，下一条我们会听到专家为什么要求新西兰重新考虑 Meth Contamination 的安全政策。刚才我们听到医院急诊压力很大，现在把视线转到住房安全。新西兰一项新研究说，2018年以后，房屋里的 methamphetamine contamination, 也就是冰毒污染，出现了 substantial rise, 明显上升。研究作者因此呼吁政府重新收紧安全标准。这里最关键的细节是 threshold, 安全门槛。2018年的政策把可接受水平从每100平方厘米 0.5 微克调高到15微克。研究人员分析了420多套房子后认为污染大幅增加，可能和警惕性下降、地下制毒点增加以及吸毒消费上升有关。先补一个背景词， Methamphetamine 常被简称为 meth， 中文通常说冰毒 contamination 是污染。报道讨论的不是某个人吸毒被抓，而是人住进曾经吸食或制造过 meth 的房子后，可能 passively exposed 被动接触残留物，特别是小孩在地毯上爬摸表面，再把手放进嘴里。第一个表达是Policy U-turn, U-turn 本来是开车掉头，放到政策里，就是政策大转弯，改变原来的方向。这里专家 call for a policy U-turn, 是要求政府把2018年放宽的规则再收紧。例句，听两个。The minister made a policy U-turn, experts called for a policy U-turn. 第二个表达是 the jury is still out, 字面像是陪审团还没回来，新闻英语里意思是结论还没有定。报道里有毒理学教授说，住在受 meth 污染的房子里到底会造成多大健康影响？ The jury is still out. 例句是 The jury is still out on the plan. The jury is still out on the health risk.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一个检测数字的问题，但背后其实是住房供应、检测成本和儿童健康风险之间的拉扯。2018年提高 threshold 可能让更多房子能继续住，但如果污染真的上升，政府就要重新判断什么叫 acceptable level。 接下来我们顺着住房和弱势群体的话题转到 Christchurch 的 human trafficking and migrant exploitation charges， 再换到下一条。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住房里的 methamphetamine contamination 争议，现在转到一宗更直接的刑事案件。 RNZ 报道，一名 Christchurch 男子被控 human trafficking 和 migrant exploitation， 也就是人口贩运和剥削移民。案件涉及11 people。目前最直接的结果是 Immigration New Zealand， 也就是 INZ， 确认这名男子面对35 charges， 指控来自 Crimes Act 和 Immigration Act。关键细节是，官方说这些指控和11名 alleged victims 有关，而且案件已经 before the courts， 所以 INZ 不再进一步评论证据或被告细节。这里的 Christchurch 是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之一，中文常说基督城，新闻里说 Christchurch man 不一定是在强调他的国籍，而是用地点快速标出案件发生或被告相关的地方。 INZ 是 Immigration New Zealand， 新西兰移民局，他不只是处理签证，也会通过 Immigration 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s Team 调查移民剥削、违规用工和 Trafficking in Persons 这类严重问题。第一个表达是 has been charged with， 意思是已被控某项罪名。他强调案件进入正式指控阶段，但还不是定罪。 He has been charged with fraud. The company was charged with safety breaches. 第二个表达是 in relation to，意思是与有关，新闻里说 charges are in relation to 11 people， 相近说法可以是 connected to 或 linked to。 The arrest was in rela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payment was linked to the contract. 第三个表达是 before the courts， 意思是案件已经进入法院程序， 所以官方通常会少说细节，避免影响审理。The case is now before the courts. Officials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evidence. 最后这一条要听出的隐藏逻辑是，报道反复使用 alleged confirmed charges。这些词是在保持法律上的谨慎。现在说的是指控和调查结果，不是法院已经判定有罪。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会从刑事司法转到车市变化，看看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s 怎么影响新西兰市场。前一条我们听到的是移民剥削和刑事指控，话题很重。这里换到市场新闻，看一看中国制造的 electric vehicles 正在怎样改变新西兰买车这件事。报道说 ，Chinese-made electric vehicles are reshaping New Zealand's car market。直接结果是选择变多，价格压力也变大。最关键的数字是，低排放车辆进口总值在截至6月30日的12个月里上涨 30%， 3达到29亿纽币，占所有乘用车进口总值的 48%。其中，中国供应了新西兰 73% 的 fully electric vehicles。而日本仍然是 hybrid vehicles 的主要来源，占 63%。 这里有一个机构名 Stats NZ， 也就是新西兰统计局。新闻里说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s NZ figures， 意思是这些市场变化不是单个车商的感觉，而是来自官方统计数字。再听三个车型词， Fully electric vehicles 是纯电动车， Hybrids 是油电混合车， Plug-in hybrids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们都属于 reduced emission vehicles 低排放车辆，但技术路线和消费者使用方式并不完全一样。第一个表达是 reshaping the car market， reshape 是重新塑造，这里不是说市场只发生小变化，而是品牌、价格、消费者选择都在被改变。 Chinese EVs are reshaping the market， new prices are reshaping buyer habits。 第二个表达是 accounting for，意思是占到某个比例。报道说低排放车辆占乘用车进口总值的 48%， 可以说 reduced emission vehicles accounted for 48% of the total value， EVs accounted for a large share， Japan accounted for most hybrid imports。 第三个表达是 not every brand is expected to survive， 意思是竞争加剧后不是每个品牌都能留下来。这个说法在商业新闻里很常见，语气比 will fail 更谨慎。Not every brand is expected to survive. New entrants may struggle to survive.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中国电动车进入新西兰市场，深一层看是价格、油价、租车公司采购、二手车流通和消费者信心一起推动转向 electrification。也就是说，竞争不只是发生在展厅里，还会慢慢影响普通家庭下一次买车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顺着往下听，转到斐济法院和一份调查报告的法律争议。前一条我们听到中国电动车正在改变新西兰车市，这里顺着往下听，焦点换到斐济的一场法律风波。 Fiji High Court， 也就是斐济高等法院，裁定关于 Barbara Malimali 被任命为 FICAC Commissioner 的 Commission of Inquiry Report， 整个报告是 null and void， 也就是无效。直接结果是Justice Dane to Ikarikare 认定这份 HOI report 是 unlawful， 里面对相关人的 adverse findings 被 quashed， 也就是被法院撤销。最关键的细节是，法院认为总统 Ratu Naikama Lalabalavu 和总理 Sitiveni Rabuka 没有给申请人 natural justice， 没有让他们有机会回应不利结论。这里的 Commission of Inquiry 简称 COI，可以理解为政府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它通常用来调查有公共争议的事件。但这次法院关注的不是调查主题本身，而是这个委员会后续工作和报告是否合法。FICAC 是 Fiji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斐济反腐机构。Barbara Malimali 的职务关系到反腐机构领导层，所以这不是普通人事争议，而是牵涉政府权力、调查程序和个人名誉的案件。第一个好用表达是 null and void， 意思是法律上完全无效，常见于合同、命令、报告被推翻的时候。可以说 the contract is null and void， 也可以说 the report was declared null and void。 第二个表达是 adverse findings， 指调查或报告里对某人不利的结论，它不只是 criticism， 也不只是 negative comments， 而是可能影响名誉和法律处境的正式判断。可以说 the report included adverse findings， 也可以说 she responded to the adverse findings。 第三个表达是 natural justice， 新闻里指基本程序公平，比如被点名批评前要有机会知道指控并回应。相近说法还有 procedural fairness， 可以说 they were denied natural justice， 也可以说 the court focused on procedural fairness。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是，法院并不一定是在判断 Malimali 的任命本身好不好，而是在说政府和调查委员会的程序不能跳过关键步骤。如果程序越权或者不给当事人回应机会，后面的报告和建议就可能一起站不住。接下来我们再换到 Samoa， 看一位反对党领袖被捕后为什么说这是 an attempt to shut me up。从上一条斐济法院的政治法律新闻，我们顺着看另一条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冲突。萨摩亚反对党领袖 Tulaipa Salele Malilegao 被逮捕，并被控对总理 Lalitoa Lewaite Ashmit 构成 defamation， 也就是诽谤。直接结果是，警方说 Tulaipa 被 remand， 也就是还押，关押了24小时。之后在今天早上获释。最关键的细节是，他本人说这不是普通法律程序，而是国家试图 to shut me up， 让他闭嘴。这里的 Tulip 不是普通反对派人物，他曾经担任萨摩亚总理21年，所以当他和现任政府发生冲突时，这不只是个人争议，也会被听成前总理和现政府之间的权力对抗。还有一个背景词是 HMNZS Manawanui， 报道里提到 Tulip 指称新西兰给萨摩亚的相关 restitution， 也就是赔偿或补偿，被拖到选举期间发放，用来帮助执政阵营候选人。这个说法目前是他的指控， RNZ Pacific 说已经向政府寻求回应。第一个好用表达是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意思是反对党领袖，新闻里常用来指议会中主要反对派的负责人，可以这样说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Tulaipa is Samoa's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第二个表达是 Held in Remand，意思是被还押、被暂时拘留，通常是在案件继续处理之前。类似说法还有 released on bail， 保释释放。例句是 He was held in remand for 24 hours. She was released on bail this morning. 第三个表达是 to shut me up， 口语感很强，意思是让我闭嘴，阻止我发声。正式一点，可以说 to silence him。例句是 He said the arrest was an attempt to shut him up.Critics say the law could silence opposition voice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里容易漏听的逻辑是，报道的核心不只是有人被捕，而是法律指控、媒体发言、选举资金指控和反对派权力搅在一起。所以双方真正争的是，哪些话属于政治监督，哪些话可能构成诽谤。再往下，我们从太平洋政治转回新西兰家庭账本，听一条关于 health insurance 的新闻。从上一条萨摩亚反对党领袖被捕的政治新闻，我们转到一条更贴近日常钱包的消息。新西兰人正在减少 health insurance， 也就是私人医疗保险，可是另一边，保险公司实际支付出去的 health insurance claims 金额却在上升。简单说，就是用的人和要赔的钱更多了，但有些家庭已经负担不起保费。最关键的数字是，过去一年有健康保险的人里面 9% terminated their policies， 也就是 9% 取消了保单。2022年这个比例是 7%， 同时每位会员平均拿到的理赔金额从2021年的$1:097 升到2025年的$1,921。更刺耳的是，保费 premiums 过去五年几乎涨了 75%。这里的 Financial Services Council 可以理解为新西兰金融服务行业的组织。报道说，这份研究是由他委托完成的，所以它的重点不只是家庭开支，也是在提醒政府，私人保险已经在帮医疗系统分担压力。还有一个重要词是 underwriting， 中文常说核保，意思是你重新买保险时，保险公司会重新评估你的健康风险。报道里提醒，如果一个人完全取消保单，将来再买 pre-existing conditions， 也就是既有疾病，可能就不再被覆盖。第一个表达是 cutting back on their health insurance， cut back on 表示削减、减少，常见于家庭预算和公司开支。 Many families are cutting back on insurance， the company cut back on travel。 放回新闻里，就是家庭不是不需要保险，而是因为成本压力只能减少这项支出。第二个表达是 claim payouts， 指保险理赔支付出去的钱。Claim 是索赔， Payout 是支付金额。报道说 Claim payouts are rising， 就是赔出去的钱越来越多。 Claim payouts rose last year， Her claim was paid quickly。 这个表达在保险、灾害和商业新闻里都很常见。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是一个 squeeze， 夹在中间的压力，医疗费用上涨，保险理赔增加，所以保费也涨，但保费一涨，家庭又退保，结果可能是越需要快速获得 care 的人越可能失去 cover。 这里先收住，下一条我们继续看陶朗加山体滑坡调查的 public submissions 为什么被延长。从上一条家庭削减医疗保险，我们转到另一种公共风险， Taronga 的致命山体滑坡调查。政府调查的 public submissions process， 也就是公众提交意见的程序，又延长了三周，新的截止日期是4 September。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年一月 ，Mount Maunganui 和 Papamoa 一带的 landslides 造成8人死亡。最关键的细节是，调查不只是回看灾害本身，还要看相关机构有没有采取适当步骤来管理风险。这里的 Taronga 是新西兰北岛 Bay of Plenty 的一个城市。Mount Maunganui 也叫 Maul， 是当地很有代表性的海边地标。报道说，严重风暴和创纪录降雨把 mud and debris 冲到下面的 campsite， 造成6人死亡。Papamoa 也是 Taronga 附近的海岸区域。报道里提到 ，Welcome Bay Road 一带有山体滑坡压到3处住宅，又造成2人死亡。所以这次调查同时涉及露营地、住宅区和地方风险管理。第一个表达是 public submissions process， 它指公众、专家、机构把资料、意见、证据提交给调查方的正式程序。可以这样说 ，The public submissions process has been extended. Local residents can make a public submission. 第二个表达是 government inquiry， inquiry 在新闻里常指正式调查，比普通的 investigation 更有制度感。可以这样说。A government inquiry was launched in February. The inquiry will examine the agency response. 第三个表达是 terms of reference. 它指一项调查被授权要查什么，范围到哪里。可以这样说 ,The evidence must fit the terms of reference. The judge reviewed the terms of reference. 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是，延长提交时间通常说明调查方希望把事实拼得更完整，不只依靠官方记录、视频、无人机画面、照片、雨量数据都可能帮助还原当时的风险链条。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会转到选举规则和 Pacific Voters 的争议。最后，我们把今天这一组新闻收住，来看投票规则。新西兰政府被指通过修改 Enrollment Rules， 也就是选民登记规则，间接挤压 Pacific Vote 太平洋族裔选民的投票空间。 Pacific People's Minister Paul Goldsmith 否认这种改变会让 Pacific Voters 失去投票机会。关键变化是，在即将到来的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选民必须在投票日前13天完成登记。政府取消了 Eligible Voters 在 Voting Period 期间一边登记，一边投 Special Votes 的做法。反对者说，这会特别影响 Pacifica、Maori、Asian Communities， 还有年轻选民，因为这些群体更可能使用 Special Votes。这里的 Pacifica 指和太平洋岛国有联系的族群和社区，在新西兰政治语境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词。 Pacific People's Minister 就是负责太平洋族群事务的部长，所以这条新闻不只是技术性的选举规则，也牵到族群代表性。再听一个背景词 Special Votes， 它不是特别优待票，而是给某些情况下的合格选民使用的特殊投票方式。报道说2023年大选里，有超过97000人是在 voting period 期间首次登记并投票，所以取消 late enrollment 影响的不是小数字。第一个表达是 voter suppression by stealth。 Voter suppression 是压低或阻碍选民投票， by stealth 是偷偷的隐蔽地，连起来就是用不太显眼的方式压制投票。例句可以说 The group called it voter suppression by stealth. The rule may suppress turnout.第二个表达是 disenfranchise， 意思是剥夺某人的投票权，或者让人实际上无法参与投票。报道里部长说，不接受这项改变会 disenfranchise Pacific voters。你可以这样用 ：The change could disenfranchise young voters. The minister denied the claim. 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是，政府把问题说成 efficiency， 也就是提高选举效率。批评者则说，真正的问题是 access， 能不能方便地参与民主。表面上只是提前登记13天，但如果某些社区本来就更常晚登记、更常搬家、更常依赖 special votes，那么同一条规则对不同人群的实际影响就不一样。今天这组新闻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继续用时事练英语。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